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啊，请翻开课本第145页。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啊，我们今天要看的是勤修坚持第46品。这一品呢是佛啊，他咐嘱弥勒菩萨跟这个与会的大众啊，应该呢要好好的来守护这一部无量寿经，并且呢能够呢将它呢流通于后世，来呢救护未来的末法众生。好，我们看经文。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亦难招。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咐嘱汝等做大守护。所以呢，这一段呢，就是啊，世尊啊，咐嘱弥勒菩萨跟与会的这些大菩萨们呢，应当要护法啊，护念呢一切呢如法修行的这些众生啊，诸佛如来无上之法，就是指这个大乘佛法。那实力无畏，无碍无着，这个实力啊，就是我白板上写的这个十种啊佛的功德。那无畏呢，就是事无畏啊，这个实力事无畏啊，本来就是我们啊一切众生本具的啊，是我们本来人人都具有的德能啊。但是因为现在我们迷了，好，起了种种的分别妄想、妄想执着之后呢，把这些啊本来我们都有的这些啊德能呢障住了，好，使我们的真心本性以及种种的神通道力呢等等的智慧德能没有办法开显出来，好，没办法显现。那佛呢，他的见思烦恼也好，尘沙烦恼也好，无明烦恼也好，通通破尽了。那因此呢，他就具足了这个实力、事无畏等等，我们说了18不共法。这所谓的不共啊，就是不共于声闻啊、菩萨，这些呢都是只有佛才有，因为佛的所有的烦恼破尽。好，那至于菩萨呢，你登地的菩萨是初地、二地、三地，一直到呢这个十地菩萨呢，也只有少分，不圆满。好，一定要等到佛全部把烦恼无明破尽之后呢，他才能够啊这个究竟圆满啊。所以这些呢，实力也好，事位也好，都是呢如来果地所证的功德啊，这个是我们应该要明白的。那这个无畏啊，各位不晓得还有没有印象，这个叫做事无畏呢，就是呢第一个呢是正等觉无畏，第二个是漏涌尽无畏，第三个是说藏法无畏，第四呢是说出道无畏，这个我们在前面啊已经说明过了。那呢实力那时候跳过去，那就等现在啦再来讲。因为如果、啊、一下子把这个四无畏跟实力一起听下来，大概菩萨啊一个都记不得。好，所以呢这个佛法的名相啊，初学者呢会觉得很多啊，这个四谛啊，然后呢五根五力，再来呢六个波罗蜜啊，七个什么七觉之，八正道，九呢又什么啊，十呢又好多好多，听了那个头昏脑胀。可是呢我们就是逐步等你呢这个程度再好一点，修学久一点呢，一开始看的这个名相啊觉得很不能入的，过一阵子之后啊你再重新看，好，慢慢这边也听一遍，那边也听一遍啊，渐渐的这些东西啊久了之后啊你就熟悉了，你不记得都不行啊、哦、所以呢我们也是一样，一再出现的这些名词啊，我们就找个时间啊、哦、讲一讲，那你能吸收多少你就吸收多少，不要勉强啊、哦、不要硬把它背下来啊、没有必要，也背不下来啊、哦、因为这个不考试，怎么背都背不下来，背下来也没用，今天背了明天还是还它。所以呢只要理解，先理解，慢慢那因缘成熟的时候你自然就会用到啊。像用这样子的心态去学呢就不会有压力。那我们先来看这个实力。这个实力啊就是呢佛的十种智慧力。那你要问啊，这个智慧力怎么来？好，我们刚讲的那一段就是佛呢破无明啊，然后呢证果位 那第一个要证的呢，每个人都一样，就是要证这个根本智。好，这个根本智啊，就是证得诸法实相之后呢，先得到的一个智慧就是根本智。然后呢，从这个空性的智慧当中啊，再升起无量的妙有。好，那这个无穷的善巧方便呢，就从这边生出来。那这是所谓的后得智。所以一般修行人他是先证得根本智之后，才有后面的这个后得智。好，所以呢，佛他用什么样的善巧方便啊，他都不会执着。碰这个众生，他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他就用什么方法；那一位众生，他就用什么方法。但是呢，他都不会着在任何一法里面，啊，就是因为呢，他已经无我，那个我已经去掉了，得到这个根本智。那我们现在呢，既没有善巧方便，用了之后呢，又呢这个后悔、懊恼、执着啊，就是因为呢，我们这个我执还在，所以呢，没有证得这个空性的智慧的时候啊，这个善巧方便自然就没有啊，所以呢，这个方便智啊，一定是从根本智生出来的，这样子呢，才不会有任何的过失。好，那为什么称为力呢？这个实力为什么称为力？就是因为这个智慧的力量啊，非常非常的强大。好，不是任何的这个外道也好，或者呢，任何的这个怨敌能够把它这个吹破的，或者是说吹拂的。好，所以我们呢，称为力。那这个实力当中啊，第一个呢就是是处非处之力，这个名字啊很饶舌，那没有关系。这个处呢，这个处的意思啊有两个，第一个就是呢处所的意思啊，第二个呢就是合理的意思，合道理的我们就说是处，不合道理的就是非处啊。比方说呢，一个人啊，你看他呢这个善恶果报，佛呢能够明白他今天呢这个这么样的造因，将来呢得什么样的果报啊，他的去处在哪里，佛都很清楚，他有这样的智慧力。或者呢说这个人一生造善造恶，等他临终的时候，他会升到哪一道去啊，变成什么样子的众生，佛也都很清楚啊。所以这样子的智慧力叫做是处非处之力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如果呢我们现在啊想造作这个善因，好，我们说想做恶因，然后却要求要得到善果，这个呢叫做无有是处。好，那如果我们呢是种善因，将来就能够得到善果，这个叫做是处。好，也就呢就是说，佛能够了知呢一切众生他的因缘果报都非常的清楚啊，这个是佛才有的智慧啊。那一般呢，我们啊刚开始学佛的时候啊，就想啊，这个我有一个例子啊，就是我自己本身的例子。我之前呢，在一个道场当义工的时候啊，有一个师兄啊，我看他就是非常非常的卖力。他平常呢开这个娃娃车，那娃娃车下班呐、啊，就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啊，人家要助念，他就把这个娃娃车开来。逐步逐步的逐家去接，好啊，你在哪里我就去哪边这个接你，非常的勤劳。然后呢把这个人家这个站经也好助念好弄好之后，又一个一个送回去啊。这样做了几年之后啊，有一次呢他是穷苦潦倒，几乎连吃饭的钱都没有。然后呢他就打电话给我，我只是坐他的娃娃车而已，他打电话给我，他跟我说跟我借10万块，说呢这个那个票子快跳了，不然的话要怎么样怎么样。我在办公室啊，我就马上呢拿了存折，他在我旁边等，我就现场赶快拿给他领给他，就这样走了。我心里想，我说这个居士这么的这个勤快，又在佛法里面花这么多心力，怎么可能是落到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呢？票子到处跳，然后三餐不济，然后还有7、8个女儿要养，我想怎么有这种事情，不能够接受。所以他跟我一通电话，我就接他了，我也没有问他什么时候还，能不能还。这个就是愚痴的表现，不知道什么叫做因缘果报。后来相处久了之后才知道，其实细微处我们没有去观察，没有那个智慧力。为什么？他一上车啊，今天在你要去哪一家助念的时候啊，明明是要去助念， 上车的时候这个人不在，他就是呱啦呱啦呱啦就讲这个人怎么不好，这个怎么样又怎么样。后来我一回想，哎呦，原来事项上看的都是佛法功德的事情，可是呢，因为啊在戒律上没有守好，这个十二业通通有，余业也没守，然后呢把人家通通送去之后，他从来不念经的，也没有早晚课的，可是他就喜欢跑。然后后来呢说啊，这个事业不行了、啊、娃娃车不要开了，要去做这个拉面。那时候拉面很非常成功，哪一家两三步就一家拉面，他也说要去开拉面。好，拉面店开了，在哪里？在那个巴德路的那个监理所那边。监理所做什么的？人家来验车啊，办什么事情，那些人帮人家办的，一部车才赚多少钱？他那个拉面店一碗要190块，我心里想，你卖给谁呀、啊？我学商的，对不对？我们再没有头脑也知道，你这个行销学上通通要去理解的。可是他说他要开啊，开我们乐观其成啊，他开始拜梁皇，做什么立大牌位、消灾祈福，通通做了。结果呢，这个厨师啊，他又自己不会做拉面的厨师，那时候的一个月就要9万块给人家。那你要卖多少碗拉面？结果都是师兄师姐去帮他吃拉面，你能吃多少碗？还是不行。事后种种的迹象回想起来才知道，学佛人你不要以为剃了头的法师就是成就的佛，一样的入到佛门来学习的师兄师姐，不见得所有烦恼通通调伏了。所以你看他学佛的过程当中，他所有的身口意有没有按照佛所开示的去做？如果没有的话，他现世的安乐绝对得不到，后面佛所说的这个利益他也得不到，所以才会这样啊。为什么一个这么你看起来这么精进，这么在帮助人家护持人家助念的一个师兄，他的生活现世的生活是这个样子的？为什么？因为他不老实，没有好好的修行，光这个口业就不能守，然后做事情这个我们说啊，这个手低呀、啊，可是眼很高，眼睛长在这边。所以呢，这个就是啊，一般啊，这个初学的学佛人，他的智慧力都不能明白的。那你说这个阿罗汉也好，菩萨也好，他们有种种的这个能力，可以知道呢每一位众生的因缘果报，但是他有限制，不圆满。只有佛呢，他能够啊很清楚明白是处非处这样子的智慧力。所以持五戒行十善的人，佛都知道他应该是受到。将来能够受人天的果报，这样子的是四处。那可能过去他的恶业没有报，所以可能他一辈子我们看到的都是行善的，可是他在临命中的时候呢，过去曾经所造过的恶业现在成熟了，反而呢这个引业引他呢到恶道去，所以这个叫做非处、哦、所以我们要知道，学佛人一定要明白这个果报它是通三世的，不是呢我现世看到他是一个造善业的人哦，这个布施啊，这个造桥铺路啊，救济贫穷，也供养三宝，种种的事情他都做了。可是他在临终的实相就是，临终的时候就是一副那个堕恶道的相。为什么？可能他过去呢造的恶业，现在先成熟，先报了。但是他这一世所造的善业，功不唐捐。不是在现世报，但是呢他将来一定会得到他善业的果报、哦、那你说这个造恶一辈子的人，他这个死相非常的安详，那怎么可以、哦、不能接受、哦、你不要说一般人不能接受，学佛人也不能接受。他、啊、知道呢，在课堂上知道果报通三世，可是啊这个出了教室之后，碰到这样的境界的时候，不能接受。光那个电视的连续剧就好，你说这个结论怎么，结果结局怎么可以是这样？不可以，不能接受，一定要打电话给这个电视台，要他怎么改，怎样才好？为什么？就是连一个剧本都不能接受，何况现实呢？哦，所以呢，这个道理一定我们要一再的思维，真正接受它。等到我们自己遇到的时候，你才能够心平气和，不然不能接受。所以呢，佛他可以观一切众生的因缘果报，他有这样的智慧力，看得清清楚楚，明白中间的这些 这些因缘、哦、都很清楚。那不像呢一些啊，这个印度啊有很多外道啊，他呢就主张啊，这个我们啊临命终的时候要升到哪一道哪一去啊，这是没有什么道理的，好，叫做自然法则，叫做无因生，没有道理可言的，好，这个没有任何的原因，你该到哪里呢就随自然，好，不是说你今天造三业你就可以升三道，没有这回事的，好，这个叫做无因生。那也有呢一个外道，他是说啊，这个外道，所谓的外道啊，他修这个四禅八定啊，禅定功夫也很高，他可以证到这个很高的禅定之后，入定在定中观察，有这个天眼，他就看，哎，那这个一辈子这供养三宝，这个人怎么死掉之后呢，生在某一个人这个穷困潦倒的这个贫穷人家里呢？好，然后这个造恶业一生的人，哎，他怎么是升天的呢？哦，所以他果然呢就告诉他的徒众说，没有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回事，这都是骗人的。哦，这样子呢叫做邪因生。哦，所以呢不管是无因生也好，邪因生好，这些呢都是因为没有佛的这个这样子的第一种的智慧力，叫做是处非处之力。哦，所以呢佛有这样的智慧力之后啊，他就非常的方便，他今天要度人的时候啊，他就可以观察这个人呢，目前可度的话呢，他就为他说他适合他的法，那让他呢能够开悟，能够证果。那如果呢现在呢这个人还不能度，那么就为他种下未来度化的因缘。好，所以佛呢就是这样子来度众生的，这是第一个是处非处之力。那第二种智慧力叫做业智力。好，我们知道呢，这个刚刚讲的这个智慧力呢，就是呢能够知道一切众生过去他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善这个因缘果报。那这个业智力呢，就是我们知道说这个业有善业跟恶业。好，那佛能够知道呢一切众生他过去现在未来三世所有的善恶业。好，那他这个善恶业是在这一世报呢，还是在下一世报，还是呢在下一世以后的未来世来报，佛呢他都清清楚楚。好，所以呢这个业智力就是说啊，他要知道呢他今天要度这个人的时候，他本身有没有障碍。好，那明白一切的业的智慧力的时候啊，佛就知道呢众生，这个众生有没有障碍。好，如果没有障碍的话呢，那他就呢可以为他呢说什么样的法让他能够成就。好，所以我们知道啊，不是今天我们啊有钱有闲就一定可以修行。好，这个我们应该也观察到很多。好，有些人他有钱有闲，他就是不能够学佛，可能他心里也很想学，可是始终来不了，道场也好，这个说法的这个道场也好，都来不了。哦，就是所谓的啊，我们说啊，这个上礼拜讲这个富贵学道难啊，虽然很想修行，可是他因为这一世还有障碍在。这个障啊，障在前面，他就是没有办法修行。好，像有一位这个居士啊，他在这个一个很有名的大厦里面啊，我们说这个一坪啊四五十万，他可以买一个大坪数的，哎呀，这个高层楼两层，好，一层呢夫妻两个人住啊，那这个把小孩呢就放在楼下哪一层，这个钱不是他自己本身赚来的，一辈子呢都是呢靠这个祖先给的这些遗产这样来过活啊，那钱都花不完。我每天看他，哎，怎么好像很累的样子？说他工作好像很忙，其实不是，是玩得很累，因为每天都不知道做什么。然后这个孩子呢不乖，在国内呢没有一个学校可以念完啊，毕业了没办法，就把他送，等一下送日本，等一下送澳洲。那你没有考什么托福、托育也没办法入学，所以只能念那个语言学校。啊，这边混三个月，那边混半年，一下子又回来，又不知道做什么。有钱人也是很苦的，都不知道未来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他对佛法也有好要，他这个新家落成的时候也弄了一个很庄严的佛堂，可是呢，他可能不用，就是佛堂摆在那里，因为旁边还有一个叫麻将室，可能麻将室用的比较多，佛堂就摆在旁边。他有这个好药，你也知道，一进去，哎呀，这个唐卡很漂亮，在那边还有转经轮在那边，看起来好像这个活化家庭的样子。 如果是真的这样子的话，他今天的生活不是这样，就是有那个福报，可是啊，还有障碍，还不能真正的来学习佛法。但是如果佛呢，他有这样子的这个业智力啊，知道呢他的障碍在哪里啊，可以呢为他说法，让他能够啊把这个障碍去除，好好的来学习。那第三种智慧力叫做定智力，啊，这个智慧力呢，就是呢能够了知这个禅定，啊，这个种种的差别，啊，知道说这个人他今天修什么样的禅定，可以有什么样的果位，那是不是能够证得有漏还是无漏，他们这个佛都非常非常的清楚。比方说这个四禅八定，我们从这个色界的四禅到无色界的这个四空定，哪一个阶段能够证到怎么样子的叫做证这样子的定，哦，初禅有初禅的这个禅知，哦，是怎么样的状况，那无色界有无色界的这个四空定的这个禅这个相貌，佛都能够说得很清楚，然后也知道你有没有如实的证得。那我们说啊，这个禅定的境界啊，一般凡夫啊，现在愿意修禅的人都已经很不容易的。你说他能不能证得呢？那又是一个大问号啊。那我们说啊，通常呢，修禅定的人啊，他除了宿世的善根福德因缘以外啊，他这一世啊，因为过去曾经栽培过，这一世他自然呢很喜欢坐禅。那坐的时候呢，如果过去是就是喜欢搞这个气脉的，哎呦，这个坐下来之后，这边磁场多好，然后这个气呀，啊，又从这个哪边背啊，走到哪里哈，哦呦，这个全身舒畅啊，都来搞这种身体的觉受的时候啊，这样子的话呢，啊，这一次他的禅定功夫就着在哪里，他就定在哪里，就不会再进步。但是呢，通常呢，因为对禅定学整个不了解，啊，他呢还是在搞他的感受，啊，希望呢他这个坐下来之后啊，哎呀，这个气怎么走，然后呢，哎，全身的感觉多么舒畅啊，偶尔会见光，啊，可能还会见佛，种种的。那这样子的话，对于教理不明白，然后喜欢这个身体的感受的话，如果他这样一直修下去的话，最大的成就就是每天感觉这个身体的觉受，他就很满意了，觉得自己非常厉害。可是这样子的人呢，我们啊在正统的佛法里面啊，就应该帮助他，告诉他你今天这样做其实不是真正的禅定，根本什么都没有。好，可是一般人啊，他这个现代人生活空虚，这个心理非常的空虚，你给他弄破以后他受不了，因为没有那个支撑他的再活下来的这个基础，因为你把他台拆掉了他受不了。但是不拆他的台，难堪为难他，这是真的为他好。因为你不这样做啊，他一直这样下去，他这一世不会有成就的，就坐在那里，搞不好还会走偏了，因为一直在感受这个身体的觉受。我们坐禅的目的是什么？是要得定，然后开发智慧。开发什么智慧？无我空性的智慧。连这个东西都要证得空，何况你这个身体的觉受？身体都是四大的假合，本来就是空的，你还在这个空的上面再搞这个冷热啊、气的这个走动啊，这不是很无明吗？这怎么会是对的一件事情呢？那你又喜欢见佛见光，那就很容易着魔，跟这个魔道啊很容易接触。你喜欢什么我就给你什么。那现在是因为你自己的禅这个定的功夫还不够，暂时人家还看不上你，不然的话这样子下去一定着魔，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好，可是今天啊，真正呢明白这一点的人太少，你跟他讲他反而对你不欢喜。但是呢，一，我们说法人的立场一定要讲，是为他好，哦，不然我们没有必要去得罪任何一个人，可是反而令他不欢喜，这但是呢还是要做，哦，所以这个呢，这个禅定啊，现在要学的人已经很少了，可是你学如果走偏了，比不学还惨，哦，所以一定要先把禅定的这个东西搞清楚。那佛呢，对于这些东西啊，这个有漏无漏，或者说禅定的三昧的境界呢，是净是染是垢，他都非常非常的清楚啊，哦。所以呢，这个佛在 度这刚开始成佛道的时候啊，在度这些外道啊，你说啊，这些外道神通道力都是非常高的，尤其禅定境界。好，那如果佛呢没有这些这个定智力的话呢，他没办法降服外道。光这个三迦摄，各位知道这个三迦摄三兄弟啊，他没有把他降，没有这个定智力的话，绝对没有办法降服这个外道。你看他这个外道啊，年纪又大，定力又高，好，那佛没有这个定智力的话，是不可能降服这些外道的。好，你定力也没有比我好，然后你说你有什么解脱之道，我怎么让我相信。好，所以呢这个定智力啊，对于佛啊初开始呢来这个度化众生的时候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